Ovni. Tudo da Ovni. E ele está todo o jornal, o fui da Ovni, tiro da Ovni, tudo isso é um pequeno, e assim tipo tem duas uma. E hoje a gente tem duas uma, claro, a gente está achando a semana, e está me caindo, a gente está se tudo, a gente está só. Na gente está a ti, Deus, da Ovni, tudo vai para lá, e está tipo um dia só de, que era fui, só e como é que fosse, como é que, como é que, como é que,那这个奥秘不光涉及到个人的，涉及到什么？涉及到外邦人与犹太人，啊，涉及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好，啊，就像美国，啊，如果你不是认同美国价值，啊，不是认同真正美国梦的，啊，这就是 in God we trust，啊，万民是邦的什么？啊，如果你不是认同这个概念的。啊，甚至我们就看到川普总统接下来，啊，如果你是共产的，啊，在美国搞马列主义、搞共产主义的，你能说吗？赶出美国，哇！所以就看到，啊，美国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融入白人、融入黑人、融入印第安人，都要融入什么？在基督里，啊，不管你是来自于各种各方的什么肤色的。啊，什么种族的，什么性别的，什么状况的，什么党派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移民，那其实都应当认同真正的美国的价值，认同当初清教徒的什么理想，成道的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美国不是一个啊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啊，但是美国的理想，美国的梦想，或者我们在啊。美国，我们到底对美国的认识如何？是否毫无圣经？是否毫无历史？也端端在乎你对这个经文的什么理解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美国有啊，基督教有两种啊，一种是 fundamental 的基要派啊，基要派就是相信圣经无谬了，传福音了啊，个人这个做善事了啊，基本来讲。啊，基要派的口号就是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自由派的口号是什么呢？没有，自由派的口号是啊，上帝是父，啊，耶稣是兄，啊，独立相爱见主名。啊，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我们的兄长，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当然这也是好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不讲真理，不讲耶稣，没有认罪悔改，啊，这就是好啊好啊，啊，我们都信主，啊，我们都信耶稣，啊，但是啊，该读经的不读经，该祷告的不祷告，该参加教会也不参加教会，该奉献也不奉献，甚至该投票的时候也不什么，投票，可怕不可怕？哎，这叫 nominal，就挂名的什么？哎，就是，啊，没祷告。下面让你让我们分享一封所书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到基督徒的生活，说，求你让我们明白，啊，你在创世以前就对整个世界的旨意，啊，也就是那个时候满足，啊，要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啊，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说，谢谢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你对世界的旨意，对世界的计划，啊，不是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同归于尽，啊，而是真的是在基督里，啊，不光是得救得胜。啊，最终得荣耀，全体都要更新。我请你把这样美好的关于世界的图画，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现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刻下印记，啊，使我们心中产生确信。我求你又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啊，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啊，就是救恩，上帝的圣灵的上帝的国度，啊，不再仅仅局限在巴勒斯坦，啊，不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之中。啊，而是时候到了，爱主的啊，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啊，都用信心和诚实敬拜主，啊，在信心和诚实的聚焦的是，啊，在基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世，同盟一体，同盟应许，真正的民族啊，是基督化的民族，真正的国家是基督化的国家，真正的文明也是基督化的文明，因为主你真的心意就是在基督里，借着福音，我们真正的成为一家人。然后我们又知道啊，你对啊，你的安排的奥秘就是要借着教会啊，这个传扬你的旨传讲律法传福音，使人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真正认识 你给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啊，乃至美国全世界从前下面可是的旨意。说我们要真正明白啊，你这计划的奥秘啊，这福音的奥秘啊，这教会安排的奥秘啊，让我们进入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这是最大的奥秘啊。主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舍命啊，主耶稣基督去建立教会，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如我们今天在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再次是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正明白基督徒生活在基督里帮助的那种丰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啊，讲到啊基督徒啊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给大家强调这个，我们发给大家的三个文本啊，一个文本就是啊世界历史的这个四大奥秘。啊，大家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上帝计划的什么奥秘啊，也就是天地一统啊，不是中国人讲的五力大一统啊，二是在基督里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同归什么第一啊。第二个，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啊，这个上帝怎样改变世界呢？啊，上帝不是通过暴力革命，上帝是通过心灵革命。啊，这个新的革命就是谁呀？福音就是基督，在福音在基督里，上面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心灵、肉心，拿着我们的铁是什么心肠？上帝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顺从他的律例，顺从他的什么典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心灵的什么革命的啊，所以说基督福音的奥秘啊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我们要讲到。啊，这个中流砥柱，啊，弟兄姊妹，圣家讲，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据的。美国之所以建国，是因为有群教。啊，当初美国13个殖民地300多万人，啊，其中90%以上的都是基督徒，啊，90%以上的还是都是改革中的什么？哎，基督徒。啊，真的是啊，当初威斯洛普。啊，这个应当是啊，他从英国啊到这个美国来，啊，发表了一篇仁爱的讲道，就是说，弟兄姊妹，全世界都在注目我们，我们要从未山上什么之城，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建立一个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三点什么之城，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什么？根基啊，信靠基督啊是智慧的典范啊，爱主爱人是智慧的内在啊，守约守法是智慧的实现啊。如果你不敬畏上帝，那就是傻大胆，天不怕地不怕，就是你最可怕啊。所以说，如果你不信靠基督，你功利得利眼，耀武扬威，自高自大啊，做成了就不得了，做不成就在沮丧、自杀、自卑。啊，总是把握不住自己，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信靠什么呀？基督啊，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啊，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啊，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是吧？支付啊，生命是一个恩典，生命是一个恩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啊，爱主爱人啊，你如果没有爱主爱人，这真是太傻。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太钱财有什么用啊？太权位有什么用啊？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的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动机应当是爱主爱人啊，最大的得着上帝的爱，得着弟兄姊妹的爱啊！一生一世真的是死而什么无憾啊！这才是有智慧的人啊，否则你是收财奴。啊，这儿上瘾，那做官上瘾，公国上瘾，两性关系上瘾，啊，都是罪你做奴隶的，享受最终什么职责的。所以爱主爱人是真正的智慧的内在的什么提醒啊，没有爱主爱人的心，那你的心就偏了，心就邪了，心就特别窄，心就特别硬，心里就没有亮光，你心里的世界有一片什么黑暗的。啊，但是 啊，我们爱耶稣也，耶稣也讲，爱你们若爱我，你就拿我们听他妈什么 commandments 啊，所以上帝也在世界上对你讲，爱我是我什么诫命的啊。现在这个啊，自由派啊，就是高举爱爱爱，但是没有任何界限啊，比如艾滋病啊、变性啊啊，各种各样匪夷所思、上吊人生底线的行为就出来了啊。但是有的时候保守派呢。啊，我们这个遵守神的诫命、教义、信条，但是如果我们缺乏爱心，也容易变得面目什么可憎的啊。所以既要爱上帝，也要遵守上帝的什么诫命，按照上帝的诫命彼此相爱啊，在爱中互相鼓励，必须遵守上帝的什么诫命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啊，世界历史的啊四大奥秘。啊，同时我也给大家特别讲到啊，这个静观西岛的啊四大天气。我们讲到人生的超越性，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从你自己转向谁啊？上帝，从现实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之外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从今生今世转向什么？永恒。这是一个传承，这是一个超越的啊！祷告使得我们超越自己，超越世界，超越今生今世，超越有形无形的受造物啊，一切的啊！所以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到，人生要有超越性啊，人一个不要太执着啊，不要执念太深啊，不要太贪婪啊，不要放不下啊。问题是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些问题呢？怎么能够看透生死啊？怎么能够看透荣华富贵啊？看透这个生老病死啊？你关键要什么？超越啊！所以要听你这个讲，给我一个支点，我就支起整个什么地球啊！这个支点你在地球上找不到啊！这个支点你在地球上找不到，这个支点是上帝啊！耶和华啊，是万物是本于他，依照他什么归他。啊，但是支起这个地球上的杠杆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啊，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就可以啊支起整个什么地球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第二个文件我就给大家特别强调的啊，人生的七大超越性啊，我们就暂时啊，我给大家一个考试，看看大家怎么样。人生的第一重觉醒，要认识到自己是谁啊，自己是人。啊，不要把自己当成动物，当成畜生，不要活得和动物和畜生一样，整天光是吃喝拉撒什么，是啊，不追求真理，啊，不追求爱心，不追求荣耀，啊，这种觉醒，认识的人是有什么，有灵魂的，不是只有身体的。你看现在很多人，包括很多美国人，忙来忙去，忙的是什么，都是身体。好像他们没有灵魂什么一样，死灵魂光在套子里当中啊。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什么死了，形式什么走肉的啊。第三个啊，认识到我们灵魂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是自由的，上帝赐给我们自由的，所以能够超越环境啊。你就看到很多人总是抱怨别人，总是怨天尤人，觉得是受害者，觉得自己是吃起包啊，觉得自己哎呀，我就这一辈子这么倒霉。这是说这种话的人多不多啊？多之什么有啊？这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灵魂有没有自由啊？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有什么自由的啊？人的世界是很可悲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五重觉醒，要认识到自己的灵魂啊，虽然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往往也是有这个啊，这个人在江湖身不什么由己啊，甚至心在由得自己，行不来由不得什么自己。所以我们这个自由就是一个很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啊。我们既有一定的真实的自由啊，但是这个自由又在捆锁什么之中啊。这就是法国著名的啊哲学家卢梭所讲的，人生来是自由的， 但吴王不在家说什么，基督。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灵魂之所以有枷锁、有锁链，之所以常常感到不自由，这是受罪的什么捆绑啊，罪的辖制啊。然后第五重则行啊，应该认识到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讲，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自由，不要再受任何奴仆的恶的什么辖制。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们自由的建立婚姻，我们自由的参加教会，我们自由的奉献，我们自由的参加美国的什么选举，这些都是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自由啊！我们不受任何人的胁迫啊，不受任何人的压制，我们每个人都本着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良心，做出自己的什么抉择。当然第六重则行、第七重则行就现在很少啊。认识基督教宗派什么意思呢啊？为什么我们有主恩教会啊？为什么我们有改革中神学啊？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基督不就完了吗啊？因为圣经虽然是神所漠视的，但是对于圣经的解释有正确的，也有什么错误啊。这些信条要是基督，有的是基于正确的认识，有的是基于什么错误的认识。那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稣人说我是谁啊？有人说你是世袭的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的李卫，有的人说你是教鬼的，众说什么不一人啊。所以说啊，在这中啊，我们的教会看了主的恩典啊，就是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从希伯来圣经所代表的犹太传统啊，从这个新约圣经所代表的使徒传统，然后到教会传统、中世纪传统、宗教改革传统啊，甚至我们现在的威斯敏特 standard， 我们的威斯敏特信条，那是清教徒什么传统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传统，那我们的信仰呢，往往是啊，这个啊，知道的看门道，不知道的看什么？看热闹。你知道很多人的信仰是停留在什么看热闹的程度？看热闹，哎呀，你看人家这个教堂真大。后来一看，莫名叫的，哎呀，不管这些呀！哇，你看人家这个牧师，你看这个教皇，举着权杖，带着什么冠冕啊，旁边还有跟班的，哎，这牧师真有尊严。那是个教皇啊，世朝真正超乎圣经，他就是世俗弊端的正常嘛，很难很难，或者说什么很不是啊。所以这个他们就说，哎呀，我要到这个教会里去，因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太有爱心了。但是圣家讲，哪怕是舍己身叫人焚烧，如果没有合乎真理的爱心，也什么也算不得什么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你要真正的能够啊，我就常常讲啊，传道要有传承，传承要有什么传统啊，传统要有正统啊，正统就是按照正义什么。解经的，那动物之所以成为动物是靠遗传，动物成为动物是靠遗传，人之所以成为人是靠什么？教育，教育就是真理的传承啊！教育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的，教育不是从一个人开始的，就跟我们学电脑一样，电脑不是你自己完全发明的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是代代什么相传的。就是教育的经历就是在于传统啊，你没有传统你教育什么啊？当然我们既要啊这个珍贵传统啊，同时又不断的突破，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希望什么开朗，推陈什么出新啊，这才会有真正的进步的啊。弟兄姊妹啊，其中则行就是认准灵修的路径啊。弟兄姊妹现在在灵修上啊，很多教会很多人啊，真的是找不到门路啊。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特别给大家介绍啊，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什么内室，关上你的什么房门啊，我们就称之为啊静观心祷，静就是安静在你的面前，观就是思考啊，就是用心灵来直观。啊，心祷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向上帝什么，祈祷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很重要的文件啊，静观新岛的四大天气四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有没有人想起来？祷告的时候首先什么？可见我要在主日教会里讲这门课至少要讲十次啊，牧师很难实现啊。第一祷告静观新岛第一步是什么？要关心，关心是什么意思啊？要观察你自己心里的状况，我的心啊，你如为何在我里边烦躁什么？对，我的心啊，和睦神，如露和睦什么？其实，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用心灵祷告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心里的愿望、心里的动机啊，心中的匮乏。你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的状况，这个人你不管怎么讲都是心理什么糊涂的，都是糊涂人的。所以首先祷告不是说灵验不灵验，有的祷告是报告啊，有的祷告是念咒啊，有的祷告是控告啊。但是真正明白人进行的明白的祷告其实是少知什么又少啊，所以要关心。第二个方面要收心，收心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心啊，你要转向上帝，它使我们脸上的什么荣光，不要天天光盯着问题，天天光盯着世界，天天光盯着自己，天天光盯着有限的生老什么病死啊，没有永恒的什么看见啊，所以要收心啊，把我们的心从整个受到罪啊，从历史，从外部，甚至从我们的身体收回来，真正把我们的心交托给谁呀？上帝收心。那弟兄姊妹，今天太少的基督徒能够收心了。我们常常生气，常常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常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是哪儿出了问题啊？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那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都是由心什么发出，所以上帝给我们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给我们信心吸引啊，同时上帝继续在我们心中要做的工作，我们也要参与去做的。你要心意什么更新而变化啊，所以这个收心是至关什么重要啊，尤其是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闭上眼。我的心，我不求的是长寿胜于短寿，富贵胜于贫穷，我求的是到底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你祷告没有达到这种精髓，那就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什么祷告。我祷告核心不在于让上帝听我们的话，祷告核心在于明白上帝的心意怎么样啊，甚至在我们长治贫穷啊，在我们日常奉献啊，在我们面对各样事物的时候，你能不能关心，你能不能收心，能不能主啊，求你的圣灵在心中和我同住，给我引领，让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到底应当是你给我的一点，你给我的引领，你让我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没有这个收心，你所做的一切啊都是跟着别人的压力啊，都是跟随你的邪情什么是啊，并不是你灵魂真正的什么需求啊。很多人都是像嗡嗡旋转的陀螺啊，大家有没有陀螺？我们山东叫转一嘎，就是陀螺，然后被人家鞭子抽抽。哎呀，抽，再抽几鞭子，再抽几鞭子，转得好快，人家不抽你了，怎么办呢？吧唧一声倒在地下了，死木头。很多人的一生都是死木，没有心，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超越的观点和看法。一生一世我为父母活着，一生一世我为孩子什么活着，一生一世我为夫妻活着。一生一世我为发财活着，我为爱情活着啊，我为光宗耀祖活着，都没有活出本真的什么生命来，都活着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没有灵活的人，没有自己独立看见的人，这样的人其实是可悲不可悲啊？非常可悲的啊！所以不信主的人常常这样，我们信主的人很多人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收心。然后第三个阶段，你才达到静心，我的心啊，在上帝面前默默什么无声啊，灵魂在可安歇的什么死啊，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什么如是啊，所以不管是安息啊，还是是安然啊，我们都是需要什么静心啊。如果我们的心不静，那我们甚至无法欣赏周围的美景，我们无法面对社会的挑战，甚至如果我们的心静、心不静、心乱、心烦、心躁，我们连入睡也是难之什么又难啊！所以说，你祷告要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到安静的主的面前。主啊，就是耶稣祷告，耶稣在可西玛尼园三次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什么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主的什么意思。三次祷告，留下一个大圣殿，甚至天使来扶持他。最后耶稣祷告，祷告安静，勇敢的走向什么宗教，让我们去，让我们去面对啊！所以他这个去，他这个面对，是完全本于自己的什么心，完完全全是啊主的旨意什么成就，他是甘心乐意，他既不是要特别寻求自己的享福，也不是特别要避免什么苦难，他就祷告的是愿你的旨意什么能成就啊！只有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达到静心的程度，你才可以说你享受到作为基督徒的真正的乐趣，你开始品尝到天恩的什么滋味。你的心安不静的时候，你想想都是邪情私欲，都是让你烦乱，让你忧愁啊，让你这个啊，让你眼看世事为难，你怎么能够享受人生呢？你怎么能够在人生中享受上帝呢？你怎么能够知道上帝是我的安息，上帝是我的一切？你在口头上，你不管你怎么讲，你不管听别人怎么谈，你自己心里有没有感觉？你没有感觉。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品尝主恩的什么滋味，那我们就要通过关心，通过收心，最后我们的心要安静在主的什么面前。现在你打到什么地步啊？啊，就像约伯面对家破人亡。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成就啊！要么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要么大部分人也达到这样的境界啊！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应当达到这个境界啊！无花果树不结果啊，家里没有牛，没有羊，我没有羊，我们的心要以谁为乐？我们的心要以上帝什么为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多数基督徒更加不幸呢？我再次讲，为什么大多数基督徒更加不幸呢？因为你不信主的时候，你不参加教会的时候，你还可以随心什么所欲，无法无天，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实在不行在地下打滚。但是你信主了，又觉得有上帝，我又觉得有修炼，你觉得我不一定要这样做吗？啊，所以说你既享受不到世上那种放纵的乐趣，又享受不到在独立当中真正安息的乐趣。啊，我中国人讲的不好听，两下你不是人。啊，世上的快乐你最终之乐你享受不到。啊，主动喜乐你也什么享受不到。啊，这个时候你就过了一种撕裂的生命。所以你想和世人一样，但是你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不可能和世人一样啊！你想活出基督的风采来，活出丰盛的生命来，但是你又实在活不出来，这个时候难受不难受啊？基督徒难受的就是在这种困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经文，罗马书 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一节，讲到我们信徒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与上帝什么同乐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悦乐的境界这种精神上的悦乐，灵魂上的悦乐这种内在的悦乐这种永远的悦乐是很多基督徒所什么缺乏的你就看到人家不信主的人还讲十二时时之不宜什么乐于你开心的你喜乐不喜乐如果你不开心那你就不开心这很简单所以说圣经讲到我们以上帝什么为乐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我发给大家的三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这个世界历史的四大奥秘一个是灵魂的七大什么转向第三个我们就讲到静观祈祷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是观心第二个是修心第三个是静心第四个是什么核心核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什么东西，如今活着的不但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是吗？活着但是我们要达到这种核心的境界是需要有三重预备，也是需要你关心，需要你收心，需要你什么静心如果你没有这个方面的预备你就很难达到那种核心的什么境界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圣经，特别是启示录里讲。心腹预备整齐，德传洁白的什么信仰，所以这个关心、收心和静心，就是我们预备自己去见主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用心灵和什么诚实。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今天的一波所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要讲要讲一个方面，我们要讲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快快看经文然后我就继续给大家看文字。我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也应当被囚在监狱什么之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上帝有的时候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上帝有的时候也许是我们像保罗一样为义受苦甚至为基督的缘故被囚。但是保罗说替你们祈祷虽然保罗在监狱中，虽然保罗是被冤屈的，他的心是否是安静的？他的心是什么？安静完完全全把自己的心交给谁上帝。他也知道他行走在上帝的旨意什么之中。所以保罗是有的信心。保罗是对于上帝对他的使命和引领有的深刻的什么确信。但是保罗哪怕是在监狱之中，他也知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在监狱之中，当然他不能够自由外出，但是他可以什么祈祷。我们看到第二句，保罗说：“谅你，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什么给我？”上帝赐恩给保罗。本来保罗曾是扫罗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是追杀谁基督徒的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向他什么显现他就真正认识了耶稣。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弟兄姊妹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高贵的人，你始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你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爱人什么如己。当然这两条诫命很多基督徒也成了口号了但是你要真正明白这些经文是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个 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诫命，不是让你做什么，是让你爱。在圣经讲，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爱。要有爱心的啊，你就看到这个一波啊，这个约翰一书，甚至打到什么地步了呢？啊，圣经中对这个爱的强调，到底打到什么地步？其他的翻到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找到你可以去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见到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身体上的什么显明了，那上帝就是爱，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就是让我们要爱人什么如己，彼此什么相爱。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呢？因为上帝爱我们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啊。所以这几节经文讲的是非常什么啊深刻。但是弟兄姊妹啊，虽然命运的总归就是爱啊，但是也是落实在一个是要爱上帝，第二个要爱人什么如己。爱上帝尽心尽心尽意尽意是什么意思呢？啊，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够给大家一一分解，但是你要知道，要爱上帝的时候，首先要用你的理性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啊，过去我有一次在这个芝加哥布道大会福音大会的时候，啊，第一次见到啊恩福宣教师团的陈宗清牧师。啊，他在讲台上大声疾呼：“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用我们的理性爱上帝，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们常常讲真正的爱是不讲理的。你常常听到了真正的爱是不讲理的，对不起，真正的爱是要讲什么？讲理的。所以你就看到在使徒书信中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要我们的爱不讲道理，不讲真理啊，那就是疯狂的爱，稀里糊涂的爱，邪神气的爱，自我中心的爱，但绝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圣洁什么这爱。常常听到有弟兄姊妹讲，家庭中不要讲理啊，只讲爱啊，没有你的爱到底是什么爱啊？那是真的是啊，这是人的情绪性的话。而你们知道我们爱上帝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with all your soul,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trength。 我们简而言之，要用我们的理性爱上帝，要用我们的情感爱上帝，要用我们的意志爱上帝，要用我们的财力爱上帝啊！这是古典的解释。那理性的认识是爱的深度啊！如果你不想认识对方，也不了解对方，这个爱有没有深度啊？没有深度，我理性的认识是爱的深度，啊，情感的爱真是爱的热度，啊，意志上的抉择是我们爱的什么力度，啊，但是能够一同分享财力，这是爱的集中体现。你不爱，如果夫妻总是实行 AA 制的。你来到这个教会中，总是说：“哎，这个教会这不服行，那不服行。”但是你有没有自己中心的奉献？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真正的爱落实在哪个地方？落实在钱包上。这就是圣经讲的道理。你要看旧约圣经，你来朝拜上帝，能不能空着手来呀？没有人空着手来。啊，所以马太福音书上说最强的警告是什么？你们偷窃上帝的东西，什么意思？该奉献的不奉献，是偷窃上帝的东西。而这些挑战我们，当我们忠心奉献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藏在天上的什么宝库啊？这个丰丰富富的什么祝福我们啊？你就知道，神的耶稣讲，穷寡妇的两个什么小钱。有的人说我钱不多，我穷不要紧，上帝不是啊看谁奉献的钱多。钱多的钱少的，上帝说都是十分什么那一的。没有你这部分，你钱多钱少是在你上帝面前的什么忠心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的啊，有的夫妻 当然就是夫妻的模式各不相同啊。像我和这个师母，我们比较契合的就是，哎，我一掏兜没钱，都在师母那里，他就觉得很放心。我也很放心，为什么呢？我不着急，反正我就。但是无论如何，你切切实实，这也很重要的。啊，一起分享财务重要不重要？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这是重要。当然，有的是弟兄管钱的财产啊，弟兄管啊，姊妹管钱的财产啊，姊妹管。有的夫妻都有共同理财，他都是啊，每个夫妻都有自己的什么模式。但是你如果是恋夫妻，做了夫妻十几年，你头要攒钱，他头要攒钱，你的钱不给他，他的钱不给你，而且整天盯着他的钱，这是夫妻还是做贼的？这不是做夫妻，这是做贼的。有没有这种夫妻关系？也是多之什么？又多的非常可怕的，不是？这哪是家庭啊？你是个贼窝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又讲到爱人如此啊，爱人如此，拉不了 self 爱要爱哎，拉不了那个爱要 self 啊。最近有一个啊，大陆有个弟兄啊，这次我到这个南韩去开会认识他，哎呀，天天盯着我问问题。我说对不起，我的时间很有限，我的学识和爱心也很有限，我不能够天天给你回答问题。啊，有圣经必要读，有祷告，而且我现在有书有材料，你去读，你不能是鸡毛蒜皮的问题，天天来扯我，那不行。啊，最近他写篇文章啊，这个生姜讲的啊，爱人如己，但是有的人讲要爱自己，就像啊爱灵蛇，就像爱自己，这是不对的。我说你连基本的英文常识都没有。那又有这句话 ，love yourself, love your neighbor, 爱叫什么？是啊，为什么要爱？灵蛇如同爱自己的、啊、你爱自己这是本能的。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连自己都不珍惜，你会珍惜别人吗？你不可能会珍惜别人，你就不食人间什么烟火啊。另外你说你不爱自己，这是虚荣的。有没有不爱自己的狗啊？有没有？没有的。这是动物自我保存的什么本能性的，这个你不用动脑筋，但是你不要否认，人首先爱的，首先珍惜的是谁呀、啊？是你自己。但是你爱自己的时候，也想到要爱谁呀、啊？爱别人。你如何的爱自己，也要想到如何的爱别人。啊，你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别人也有什么软弱？你认识到自己的挣扎，别人也有什么挣扎？这是非常这个非常合乎人性的啊！但是道德的教训呢，毫不立即。反门立人，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造出的都是伪君子。圣经中讲的是合乎人性的，实实在在的。好的，兄弟们，我们继续回到一佛所述。我们要为这个一佛所述的分享啊，使我们真正明白 Christian life 啊，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好，我们底下再看，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啊，所以这里这个职分呢，啊，就是使徒保罗这个使徒什么职分，啊，虽然弟兄姊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职分，啊，丈夫是一种职分，啊，妻子是一种什么职分，父母呢也是一种职分，啊，牧师、长老、执事都是一种职分，啊，川普、上帝祝福、保守，啊，平安、救恩、总统是一种什么职分。啊，职分就是如何爱别人，如何服侍别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只有圣经中还强调这个职分，而不是强调担任职分的人。啊，外邦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我们就是，哎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啊，这个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啊，然后就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啊，自己就变得是神圣不可什么，侵犯了，啊，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啊，就是说这个职分是上帝设立的，啊，但是担任职分的人是有限有制的人，所以我们在我的地方在讲道中讲过 office， 他说 office bearer， 啊，比如说我们牧师、长老、执事 都是 office bearer 这个担任职分的人，或者我们翻译的更亲切一点，担任圣职的人，或者你讲的更简洁一点，圣职什么人员。但是这儿强调的是你的什么职分的啊？但是你担任这个职分，哪怕你做父母，如果对孩子不好，甚至对孩子虐待，那该抓起来抓起来，该审判审判，该把你父母的监护权该剥夺的就什么剥夺。但是这个监护权是神圣的，是上帝设立的，是孩子什么需要的啊？但是父母不是神圣的啊，监护权是什么神圣的啊？川普拜登不是神圣的啊，川普拜登他们要担任的总统的职位是美国需要的，是神圣的。我们为了这个职分的候选人，我们也要投出神圣的庄严的什么一票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所以使徒保罗并没有强调自己啊，我比你们厉害。使徒保罗强调上帝将关切你们的什么职分，所以我们不要自己自高自大啊！我是牧师啊，我是你爸，我是你爷爷，你根据你的职分。这是拿着你的智慧来压别人、欺凌别人、霸凌别人，上帝需要不需要？上帝不需要啊！甚至我是你丈夫，或者我是你太太，当然这个互相提醒好。但是当你讲到这些方面的时候，你都要想到你的什么职分，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地位来压迫别人啊！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用启示啊，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上帝让我们知道啊，不是用这个自居的方式啊，不是既定是牧师的教导啊，一定是圣灵 reveal， 是指启示，是指警态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我们保守派，我们说哎呀，不要随便用启示啊，但是你啊，这个也是太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啊。我们的神学也告诉我们。有特殊启示，还有什么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他太阳上升的什么手段呢啊，我们从观察大自然中，我们从观察人类历史中，我们从观察人性中，我们得了什么启示？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样说啊。所以这些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保守派的基督徒那是大公山上啊，草木皆兵啊，人家说哎呀是使徒哦，使徒啊，现在还有使徒吗啊，作为一个圣经重点有关的特殊的写下圣经的这个使徒职分什么不存在的啊，但是作为披荆斩棘啊，特别有开创能力上帝恩召他的啊，所以约翰诺克斯也被称为在苏格兰的开创长老会的什么使徒啊，李文斯顿也被称为欧洲宣教的什么使徒，这个改革中和福音派都承认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啊，不怕你学习神学啊，但是学习神学不要变得太傻人啊，太敏感啊，而且是尤其是对别人太具有恶的惯性啊，这个方面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好、啊，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就是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什么奥秘、哦、啊，弟兄姊妹，圣经上有三个神学家啊，第一个是摩西。第二个是伊斯拉，第三个是谁啊？保罗。啊，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上帝借着摩西什么救出来的，这个毫无疑问。啊，第二个伊斯拉，伊斯拉是精通上帝律法的什么大德，面对是不信主的外邦君王，都对他格外什么尊重，啊，格外什么信任。啊，一个人宗教狂热。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你自己对主很热心，但是别人看你呢，就是狭隘了、狂热了、偏执了，啊，你在外邦人中丧失了什么常识？啊，所以说圣经上讲一句话啊，请大家翻到在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说，建筑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什么网罗里啊。所以说建筑啊，作为牧师，作为主教，作为长老，但是不论如何，就是你在教外也要有什么好名声，那就是说啊，你也要尊重一个不信主的人 啊，但不信主的人中间也不要那么偏执。他一看到人家啊还没有说话呢，就像有一次我们就知道啊，有一次我们是啊，我们主日教会传统的秋天的野餐啊，野餐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是白人去啊，我们教会内的参加，我们邀请什么福音朋友参加啊，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是建立什么关系的啊，你就看到有的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员啊，利用我们教会的这个契机，然后到了那里发了一个人讲，你信主了吗？你重生了吗？你没信主没重生就要加定义的，这就是宗教霸凌。为什么呢？不了解也不尊重，也不了解尊重这个场合是做什么的，到了那里就喊宗教口号，这合适吗？这不合适。那人家在办婚礼的时候啊，人家婚礼正在进行的时候，你站起来，在座有没有不信主的？不信主的赶紧离婚来，早早就下地狱了。这不合适，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子，人家主人没有要求，没有这样安排你的，你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事，这也很重要啊。就像国内啊，有的人啊，有的这个啊，我就跟大家讲，就我听亲自听两个牧师讲。啊、他两个都在一个教会里聚会啊，等聚会的时候，你在教会，啊、公安局里、宗教局里、国宝、联合执法敲门进来了，啊，一开门进来了，那一个牧师就讲：“好、啊，你们来了，是不是需要有什么配合的？啊，到底你们想做什么？”啊，公安局说：“哎，我们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啊，另外一个牧师就讲：“你们这些坏蛋！”又来侵犯我们的人权，那人家劈头盖脸的一定什么？那老爷不认识的绝对错了。但是你就看着同样的场合，同样做牧师的，你遇到同样的场景，你需要的是灵桥上学信仰上什么鸽子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不是说啊，这个牧师那样反应，那个牧师那样反应，交给上帝，交给他们的良心。但是我们自己思考，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不要变得那么偏执、狂热啊，要有一定的常识和什么智慧啊。但是你要牧师，我作为牧师在讲台上，那就要大声疾呼，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信主啊。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你参加教会多少次，受洗多少次啊，不把我们自己交代给主，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是大祸。当然啊，这个方面大家看。好，请大家回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就能向着我们深知基督的，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摩西啊、以斯拉啊，还有保罗啊，这是三个著名的腓特里托希奥罗底，在圣经记载的，或者上帝见到他们默示什么圣经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的摩西五经啊，是经中之经，典中之典。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以斯拉是把整个旧约圣经是编撰什么成典，开到哪里？啊，他把整个旧约圣经什么编辑起来？啊，然后保罗呢？啊，在新约书信中大概有13封是保罗写。啊，而且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那是保罗的同工路加一生什么？啊，也是在保罗的指点影响下。啊，所以整个的新约神学。啊，也只是在保罗中深知基督的什么奥秘啊，尤其是对人因信称义的什么奥秘。好，弟兄姊妹啊，你看到第五节，那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什么知道啊，像如今这个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上帝的启示那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啊，这叫渐进启示。同时我们对于上帝启示的认知，我们也是有一个渐进性。啊，就像我现在啊，我1996年信主，啊，97年全职传道，啊，到现在一晃差不多要将近30年。那现在读很多经文，宣教很多经文，再和过去，再和10年前，甚至20年前一样不一样？经文是一样的。上帝是一样的，基要的真理是一样的，但是对每一节经文的理解和体会一样不一样？更加深入，更加什么接近？ 啊，上帝是活泼的，神的话语也是什么活泼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字句的过程中啊，通过祷告，通过圣灵光照，这神的话语就给我们活泼的什么领袖。好，下面再看，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使徒保罗强调啊，既是福音的奥秘啊，也是基督的奥秘。然后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上帝的什么后嗣啊，同为一体，一同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同盟应许。也都是在基督里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是啊保罗所讲的福音的什么奥秘，也被称为基督的什么奥秘。那在就像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啊，我讲到啊，耶稣到一个地方啊，有个西庇尼的妇人，说主啊，求你啊医治。或者把我女儿所服的给什么男子，那耶稣说什么呢？说要先要给自己的什么家人啊，不可以先给什么狗、哦、话好听不好听啊？不好听。那个女人也知道不好听，啊，狗也要吃主人从桌子上掉下的什么水缸。那个时候为什么耶稣讲的这么哈实的话呢？为什么那个姊妹也明白呢？那就是说，哪怕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的时候，福音的大门、教会的大门有没有向外邦人打开啊？没有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没有打开啊。所以你就看到在一波所书第二章，我们已经讲过啊，请大家简单看这个经文，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面上是什么？局外人。”这些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谁呀、啊，上帝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才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区？那个时候，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国度，才从耶路撒冷传到什么？哎，地区。那个时候，教会才从以色列民族的教会、以色列国家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成为全世界的什么教会啊？也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但是兄弟们啊，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基督的奥秘是不得了啊！就像上次我给大家讲啊，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啊，充满战争。啊，佛教的国家充满贫穷，啊，真正的国家才是现在的自由的法治，啊，尤其是新教的什么的国家，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上帝借着历史向我们显明，各族各方的人都要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这样我们就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不光是包括个人。也包括家庭，也包括民族，也包括什么国家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福音有两个面向啊，一个面向是个人性的面向啊，这个面向是群体性的，甚至是民族性的，甚至是国家性的啊。上帝与亚当女，上帝与挪亚女啊，上帝与啊亚伯拉罕女啊！但是我们就看到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候，也是与亚当以及亚当里的什么后裔；上帝与挪亚立约的时候，也是与挪亚以及大洪水之后新的什么一代人。啊！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不管是与亚伯拉罕立约，还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立约，而且明确说，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什么而出？这是基要派的问题啊 ，fundamentalist 啊 ，fundamentalist 啊，基要主义啊，或者是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就是，只强调个人的什么得救。哎 ，liberal 比较开放的、比较自由的，他们常常强调学术的 文化改良了，维权了，国家了，但是我们传统的改革中的信仰，我们是既注重个人的面向，也注重什么群体的什么面向，这是非常重要。好，弟兄姊妹啊，大家翻到我给大家的材料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到啊，心灵革命。在上帝改变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我常常给大家讲的三个二啊，第一个二是这个 revolution 是什么？ revolution 是革命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的独立宣言的伟大之处是什么呢？啊，独立宣言的伟大之处啊有三个，一个特别强调谁呀？不强调英国，不强调美国，强调谁呀？造物主上帝。第二个，强调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是不言而喻的，啊，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是上帝什么赐给的，这就是基督教徒神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理，不是君权神授，是人权什么？神赐，这样在基督教徒历史上第一次几千年来废除了君主制，走向真正的什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共和国啊，是建立在圣经启示的啊基础上。第三个啊，独立宣言的文本的伟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明确承认人民有暴力革命的权利啊，大家记住。人民有暴力革命的权利，和一旦政府践踏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我们或者对他进行改革，但是如果在改革无效的情况下，甚至在选举无效的情况下，那就会付出什么暴力革命，啊，所以你要知道，美国宪法的。啊，第二条修正案，人民持枪权是和独立宣言直接连的。人民既然有暴力革命的权利，如果人民手中真的没有暴力工具，那你怎么有暴力革命的权利？你不得找死吗？啊，所以说你要知道，美国警察、美国公务人员为什么态度好？因为他有枪，你也什么有枪。如果一切暴力工具都在他手里，你连把菜刀都没有。你就只能做奴才，啊！所以说那些攻击人民佩戴枪支权利的人，他们不懂得独立宣言，他们直接违背美国宪法的基本的叫啊 Bill of Rights 人权法案，这是直接要摧毁美国的立国的什么根本的。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讲到说我们是啊，但是第二个叫改变社会的叫。Reformation 是什么？改革啊！所以我们之所以啊，很多弟兄姊妹，当然你可以投民主党的，投共和党的，但是不论国民共和党的总统、大国总统一上任，甚至没上任，他就发表什么市政纲领，但是这个市政纲领都是相比前一任或者现一任，他要做出什么 reform， 他要做出改革。那任何一个政党候选人的市政纲领就是改革什么改革纲领，就是说不能够在学校里教我们的孩子如何做人啊，不应该在我们学校里教我们的孩子如何什么辨识，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习修辞啊，学习数学，学习的是基本的啊人文的技术，那有些属于动物本能的。属于人的本能的，或者属于个人爱好的，你没有必要利用公共资源、利用公共时间硬加在所有的人什么之上的，这当然也是基本的什么常识。所以就说各位，有的时候我走495，啊，我就看到495这个路啊总是堵车，啊，有的时候这个马要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美国人这么多的钱，怎么连这路都修不好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几百万亿的美金，几千亿的美金，几万亿的美金，一个这个援助阿富汗2万亿，你多大效果？ 啊，所以 Ron Paul 就讲，说美国的很多的外援都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啊，养肥了外国的这些军头。啊，当初美国援助伊拉克援助的 IT 援助了100多亿美金，后来发现穆巴拉克手里就有100多亿。你说怎么把你的钱拿来都给穆巴拉克去？开个玩笑啊！当然，那穆巴拉克手里本来援助他130个亿，他手里只有100亿，那30个亿在哪里呢？那30个亿掉谁那去了？可能落在美国若干人手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观察政治，不是说我们不喜欢乌克兰，不喜欢这个哪儿哪儿，你要明白政治的啊根本。所以我们就看到 reform 啊，改革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 regeneration 是什么？心灵的重生。那当然讲到社会问题的时候啊，最起码你要知道三个 R：revolution，暴力革命的权利，这是人民的权利啊，不能够剥夺。啊，为什么不能剥夺呢？那兔子急了，它要咬人呢。啊，难道你把兔子牙都拔掉吗？所以这开玩笑啊！啊，那人家养个小松鼠，野生动物，我养个蚂蚁呢？我养个蚂蚁，你政府联合执法，这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啊，而且人家养的小松鼠还不是随便抓来的，是小松鼠不懂的。啊，人小松鼠养来当他儿子孙子，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啊，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啊，不捍卫基本的价值和原则，那最后我们连养个蚂蚁的权利都没有，那我们连说一句话的权利都没有啊！你就看到在英国，有的人讲，我不喜欢在大街上看着巴勒斯坦的旗帜。当然，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喜欢看到英国国旗，我不喜欢看到巴勒斯坦的旗帜。那这样就警察就把他什么抓起来？哎呦，弟兄姊妹，今天的世界多险恶！你看到英国是第一个捍卫言论自由的国家，到现在公开的利用国家机器来打压人民的基本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们不光打压英国人的，还想把马斯克也抓起来。我就知道这个英国人一直这个，哎呀，真的是我们千千万万要警醒什么？警醒。啊，这些老百姓大家啊思考。我们看到新革命啊，基督福音的奥秘啊，我就给大家读几段，大家回去自己看啊。你看到第一段讲，人的堕落是因为亚当故意背叛上帝的什么权柄，违背上帝的约。人的救赎，但是通过耶稣基督这第二个亚当代表并代替我们，甘心乐意的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为我们成全上帝的律法，从而使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什么义啊？这个弟兄姊妹啊，有一个词啊，要常常这个就说要读美国古典的。啊，基督教的作品，古典的文学。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美国首先不是 democracy 啊，democracy 是指群众啊，民众是 theocracy，theocracy 是指上帝，cracy 是制度，什么意思呢？神权制。那美国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要降服在上帝什么？就是个人、家庭、教会啊。但是啊，与这个 theocracy 相反的就是 autocracy。啊，他就是指什么自己啊？所以 autocracy 按照语义翻译成是自主制，就是我自己什么做主，我自己什么说了算。说整个世界历史之中，或者我们以 God 为创，或者是我什么都不信，什么意思呢？我信的是谁呀？我只信我自己，我说了算。啊，我不开心，我就把大楼点了。啊，你来抓我，要你来抓我，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是一条好汉，一头好汉。啊，所以说你就这样还可怕的。啊，你就知道我们看到第二个，世界的救赎与复兴，完全是因着基督的什么救赎。啊，要说基督的救赎是世界和平的根基， 唯独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啊！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离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没有真正的和平，是吗？可言啊！基督徒的生活或者灵修，当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中心，不断的通过自觉的与耶稣基督联合而与上帝联合，通过与耶稣基督联合而与上帝的子民联合，从而一起参与上帝在历史中的作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一段经文，就结束今天的分享。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我们就静静给大家读这个第四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十个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泥流，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知道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说是什么战士。所以你看到联合国大厦可的经文就是半截经文。他们要将刀打成什么泥土，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知道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说是什么战士。这就是关于世界和平的梦想。但是他们忘记了第四节的上半部。他必在列国中实行什么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什么是非？如果我们不承认耶和华是审判我们，耶和华是为我们设什么律法？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王？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人服谁呢？如果你是一个人，大家都服你，那叫什么制度啊？君主。君主制一定会走向君主什么专制，如果你是少数精英，那你让别人都服你，那叫贵族制，贵族制一定会走向寡头什么统治。然后你说，哎呀，大多数人听大多数人的，那就走向所谓的 democracy 民主制，民主制就会走向什么暴民统治。那暴民统治什么意思呢？我们五个人。我们组成一个独立点共和国，不叫美利坚共和国，独立点共和国，然后三个人一举手，或者四个人一举手，把王给灭了，就灭了。荒唐不荒唐？那你荒唐。所以说不能够由大多数人来决定什么真理，也不能够由少数人决定真理，也不能够由一个人决定真理。真理就是什么？真理，真理就是上帝。所以说这就是我一再跟大家讲的，美国重大的场合不是按照宪法宣誓，是按照什么圣经宣誓。这就是向我们写的名不管是山摇地动不管是人家政治风云如何改变，那我们一定是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他所坚守为自己产业的，那我们是什么有福的。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征战，我们内部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困扰但是我们应当更多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内定。好，感谢主。大家有没有特别要提问的？好，谢谢。就是慧萍怎么提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个时代我们就说神的恩典，神的教会仅仅局限在以色列人中，仅仅局限在犹太人的地方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但是也有例外所以说总之来讲，因为呢甚至包括约伯这个那地方有个异人甚至包括这个这个夏甲这也是一些外邦人甚至包括路德也是谁外邦人但是总的来讲，在旧约圣经、旧约时代，福音和神的教会没有大规模的临到什么外邦人整体上来讲，仍然是局限于以色列人的时候吧。好，感谢主也许我们请张成弟兄为我们祷告结束。
感谢您。带领王牧师听他的口，听到今天的真理， 也感谢神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采访你话语的时候，一定要追求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来，也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增进我们的信心，在我们软弱中软弱的时候，能够寻求神你的心意，能够跟随主你的脚步。也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真正看到的饮食带领我们到时间，我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好，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